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8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首席外交官康达抵达东京，开始他上任一个多月以来对该地区的首次访问。美国驻东京大使馆星期一11月8号发出推文说，助理国务卿康达当日与日本政府负责北美事务的官员举行过会谈，称两位官员就同盟关系、对确保和平与繁荣的至关作用以及应对当今最紧迫的挑战举行过富有成效的会谈。美国和日本官员都说，美日同盟面临的最紧迫的一项挑战就是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恶意扩张行为。日本上任没多久的新首相岸田文雄和他所在的自民党希望大幅度提高国防预算，增强导弹防御能力，并继续以美日同盟为安全基石，应对中国日益咄咄逼人的扩张行为。日本传媒报道说，岸田文雄最近表达了最快在今年内访问美国的意愿，而日本和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协调他的访美行程。这个意味着助理国务卿康达在这次访问东京期间可能会为落实岸田文雄的访美计划与日本官员面谈。美国国务院星期日的一份新闻稿说，康达在东京访问三日之后，将会在11月10号到12号访问美国在该地区的另一个盟友南韩。美国商务部星期日11月7号宣布，部长雷蒙多将会在一个星期之后进行他上任之后对亚洲地区的首次访问。商务部列出的行程安排显示，雷蒙多将会11月15号访问日本一日，并且在16号到18号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进行三日访问，表明他此行的侧重点是访问东南亚地区。拜登总统上个月底在东盟牵头主办的东亚峰会上倡议建立印太地区经济框架，并宣布美国计划向东盟提供$1亿的援助。商务部表示，为了推动这项倡议，雷蒙多部长将在这次访问中与地区国家政府领导人和私营部门的伙伴讨论供应链、数字经济和地区基础建设项目。分析人士说，拜登政府的这项举动主要是为了与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和投资活动竞争，同时提升美国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计划启用对中国立场强硬的前防卫大臣中谷元担任首相辅助官，专门处理人权问题。此举被指针对中国，特别是在新疆维吾尔人人权处境和香港民主等问题上。这个人事安排计划在这个星期三正式组建的第二次岸田内阁中正式宣布。根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星期一报道，中谷元在会见岸田文雄之后对记者表示，将会同外务大臣、经济产业大臣紧密合作处理国际上的人权问题。他说，作为一名在人权问题上投入大量精力的政治家，我希望利用我的知识和经验。岸田文雄11月6号表示，将会任命前文部科学大臣林方正出任外务大臣。中国清华海峡研究院被怀疑为中共机构在台湾搞渗透，帮助中国招募科技人才，目前已经被台湾方面要求停止他在台湾机构的运作。根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该研究院于2016年通过自强工业科学基金会向台湾清华大学承租校内办公场所，设立清华海峡研究院新竹办公室，并成立两岸产业促进中心。报道说，新竹办公室曾经在2017年赴大陆考察。根据他的官方网站显示，清华海峡研究院于2015年成立，是由厦门市人民政府、北京清华大学共同成立的按企业方式运作的事业单位。官方网站说，清华海峡研究院服务于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和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台湾陆委会主委邱泰三星期一在回应立法委员质询时表示，今年7月才得知台湾清华大学设立这间办公室，8月发信给教育部要求厘清问题， 他表示，如果確定有關機構違法違規，會依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來到處理。伊拉克總理卡迪米在星期日會見了該國總統巴勒姆薩利克，並在當日較早時候逃過一次明顯的暗殺企圖之後，舉行了安全和內閣會議。在他的辦公室發布的一段視頻中，卡迪米討論了對他在巴格達戒備森嚴的六區的住所的襲擊，當地有伊拉克政府大樓和外國大使館。卡迪米說，我們將會繼續追查昨日以總理官邸為目標的這個令人髮指罪行的肇事者，我們將會尋找肇事者，我們非常清楚他們，我們一定會找到他們。無人機襲擊導致他的幾名保安人員受傷，事發之前伊拉克安全部隊與由伊朗支持的政黨支持者在一個月前舉行的伊拉克選舉中遭受重大損失之後發生對峙。卡迪米說，他們想要一個黑幫的國家，一個安全鬆散的國家，我們正在尋找一個建設伊拉克、為伊拉克兒童建設伊拉克未來並維護伊拉克人尊嚴的國家。我們尊重國家，我們要保護確保國家成功的所有條件。隨著美國等一些主要中國出口產品市場需求增加，中國官方數據顯示十月份出口比以往一年前增長了 27.1%， 高過預期，表明中國經濟在度試圖克服電力短缺和新冠病毒疫情反撲的影響。中國海關星期日11月7日表示，10月份的出口達到$3,020 億，進口達到2157億，比一年前增加了 20.6%。 10月份的貿易順差為845億，高過9月份的668億。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10月份為407億，略低過9月份的420億。10月份較早時候，美國貿易代表戴奇承諾將一些中國進口產品免除關稅，但同時就北京未能夠履行在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中的一些承諾施壓北京。他還表示，計劃就雙方的分歧和中國進行坦誠的會談。美中兩國目前仍然陷於開始於特朗普總統時期的貿易戰。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歐洲議會代表團訪問台灣實踐承諾，向台灣取經，對抗中國假信息。歐洲議會有史以來第一個派遣官方代表團出訪台灣，為台歐關係寫下新的篇章。一行13人的代表團結束了3日的訪問行程之後，代表團主席格魯克斯曼在上個禮拜五11月5日在台北的一場記者會上表示，訪問台灣不是為了挑釁北京。他說，一旦台灣被孤立，戰爭的風險反而會增加。至於代表團這次訪問台灣的目的，他強調除了增進台灣與歐盟的關係之外，亦是針對如何對抗外來干預和假信息，要向台灣取經，因為歐盟正在考慮成立對抗假信息中心。訪問團成員一致同意，如果是未來能夠將這個歐盟對抗假信息中心設在台灣的話，將會是一個非常合理的選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欧洲议会一个审视外来势力干预民主进程的特别委员会代表团11月5号在台北召开了联合记者会，分享他们三日以来在台湾的访问成果。代表团团长法国籍欧洲议会议员格鲁克斯曼指出，对欧洲而言，台湾是关键而且理念相近的伙伴。他说，台湾并不孤单，保护台湾亦都符合欧洲的利益。这次的访问团踏出了第一步之后，未来欧洲议会还会持续对台湾是交流，可以预见未来双方还会有更多高层级的合作。台湾外交部则是表示，该国访问团是欧洲议会史上首次派遣访问台湾的官方代表团，意义重大。但是中国强烈反弹，中国驻欧盟使团10月27号曾经发出警告，欧洲议会是欧盟官方机构下设委员会，如派出议员访问台湾，将会严重违反欧方对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破坏中欧关系健康的发展。对于北京的反弹，格鲁克斯曼澄清， 歐盟同台灣嘅互動絕不係為咗挑釁獨勁。佢話歐洲議會代表團出訪台灣係相當正常嘅作為，尤其係如果國際社會能夠係跟台灣加強互動，未來台海將會更加安全。
Every time there is a high-level meeting with Taiwanese official,
格魯克斯曼表示，我哋係唔認為任何國家高層訪問台灣係火上加油，更多訪問能夠減緩台海緊張關係。相反，孤立台灣先至會增加戰爭嘅風險。我哋亦都會將呢個嘅想法係傳遞俾更多嘅歐盟會員國。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強烈而且明確嘅信號。歐盟作為民主實體，同台灣之間係有更多嘅民主互動。歐盟有權利做自己嘅決定，唔需要因為害怕任何國家可能作出嘅激烈反應，就唔敢做該做嘅決定。格魯克斯曼認為，歐盟同台灣深化關係嘅下一步，可以參考歐洲議會喺10月20號所通過嘅台歐盟是政治关系的合作报告。那个报告里面有两项观察的指标。首先就是启动评估欧盟和台湾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这个协定若然能够谈不成，他说对双方都有利。其次就是将欧盟驻台机构欧洲经贸办事处正式更名为是欧盟驻台办事处。對於歐洲訪問團所帶嚟嘅政治效應，位於台北嘅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副教授張福昌響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就分析話，從2020年開始，歐洲議會對台灣嘅關注可以講係史無前例咁密集，主要係因為中國升高咗對台灣嘅軍事恐嚇以及係壓迫，以及係中國對香港新疆人權迫害嘅強制係做法，讓歐洲議會這個最具民意基礎的歐洲機構非常之反感。張福昌指出，在今年初歐洲議會在通過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年度執行報告的時候，就曾經慎重地呼籲歐盟機構和歐盟會員國要改善各國和台灣的交往方式。至於近期通過的台歐盟政治關係暨合作報告，亦都點名歐洲機構和歐盟會員國應該是加強和台灣的政治關係，並且協助台灣捍衛民主，重視台海軍事威脅的發展狀況。因此這次歐洲議會代表團出訪台灣，不單只是具有指標意義，更加是在實踐他們改善歐盟和台灣政治關係的承諾。
这次有一种抛砖引玉的作用，做给其他欧洲机构看，做给欧洲联
盟看。张福昌表示，这一次有一种抛砖引玉的作用，做给其他的欧洲机构看看，做给欧盟会员国看，代表欧洲议会真的是实践了改善和台湾政治关系的一个承诺，派正式委员会成员到台湾访问。未来如果台湾能够持续和欧洲议会深化政治上的对话，让这次的七人议员不含助理或者秘书等访问团的成员访问的效果能够继续延续，对未来的台湾和欧盟政治关系的建立应该是有实质的帮助。张福昌认为，欧洲议会反中疑中的情绪间接是投射并且转化成为对台湾的力挺以及支持，让支持的前提底下，未来中国若然是持续对台湾加大军事威胁的力度，只会催化欧洲议会的共军作用，反而持续对台湾展现友好，不论是开展双边投资协定的评估，或者是欧盟驻台机构更名的提案，台湾都可以期待有正面的效果。而这次欧洲议会一行13人的代表团，除了拜会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及各行政官员之外，亦都向台湾研究假信息的智库与非政府组织团体呈认。格鲁克斯曼坦言，这次的访问就是要向台湾是取经，如何对抗假信息并且抵抗外来势力的干预。他说，当初欧洲议会设立这个特别委员会的时候，就初步了解到台湾是如何以民主的方式对抗外来的不实信息，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大量的错假消息。 訪問團的成員表示，2020年新冠肺炎以及疫情爆發之後，伴隨著疫情而來的假信息湧入歐洲，讓歐洲各界感到困擾。去年4月24日，歐盟對外事務部發布有關疫情的虛假信息活動和政治宣傳的分析報告說，直接點名批評俄羅斯和中國持續對外發動資訊戰，挑撥歐盟的團結度以及是同民眾對於歐盟的信任感。歐盟執行委員會在去年的12月3日公布歐洲民主行動計劃，除了特別將打擊惡意不實的信息列為是重點工作之外，更加是直指中國和俄羅斯在疫情期間帶頭散布惡意不實信息及是進行影響力的資訊戰。格魯克斯曼表示，這次出訪看到台灣有很多的傳聞對抗假訊息以及是外來干預的方法，正正是歐洲可以借鏡的地方。他說，來台灣之前，他是以為大多數人若然是遇到假訊息或者外來干預，通常都會保持沉默，久而久之就會忘記民主自由的感覺，但是台灣作出了絕佳的示範，這個就是在面對威脅的時候反而是擴大群眾的民主參與，以共同守護自由。格魯克斯曼強調，在對抗假訊息以及是外來干預的經驗上面，台灣簡直就是好像一座寶山。他說，委員會正在是以撰明年3月要發表的報告，解釋報告當中一定會納入台灣經驗。事實上，歐盟亦都正在考慮成立對抗假訊息中心。格魯克斯曼表示，訪問團的成員一致同意，若然能夠將此中心設在台灣，將會是一個合理的選項。對此，位於台北的台灣民主實驗室理事長沈伯陽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表示，歐洲近年來亦都慢慢地意識到，假訊息的攻擊除了是來自傳統大敵這個俄羅斯之外，現時亦都多了中國這個新興的威脅。所以即使是歐洲學會做如何應付俄羅斯，但不代表就可以是依樣或葫蘆地應對中國。同時亦都是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的沈伯陽分析，在資訊戰的操作上面，俄羅斯和中國的手法並不相同。他說，中國的攻擊偏向於是透過統戰系統，以利於在地方基層之間是散播謠言。譬如中國的假訊息大多是透過當地的廟宇教會來發動，但是這些在俄羅斯的架構之下就是比較少見的模式。俄羅斯較常發動是線上的資訊戰，譬如是諸多的研究發現，俄羅斯比較是集中是透過比如是臉書、推特等社交平台發送不實消息的攻擊。沈伯陽解釋，統戰指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工作，透過交朋友或者是拉攏敵人的敵人來進行合縱連橫。他說，統一戰線的特色就是到處去向外滲透組織，建立關係，先是將人際網絡擴大，等到要發動假消息攻擊的時候，就已經有很多現成的人際節點可以快速地流通傳播。
比如说这个庙这个教会这个里长都跟你的关系很好，那我想要在你们地方上放一些谣言的时候，
沈伯阳表示，比如说这个庙这个教会这个里长都跟你的关系好好，这样他中共就是想要在你的地方上面放一些谣言的时候，这个就是你是不是可以去讲一讲，这样的就很有力度，就等于先铺排好之后，就等到念书推特上面再放这些类似的消息的时候，其他的人亦都是所谓的信息的接收者，就会深信不疑，因为他们已经是听他们身边的人讲过。沈伯陽说，欧洲亦都有很多打击假消息的民间团体，但是主要仍然是针对俄罗斯，而且这些团体内并没有是几多的懂中文的人士。他说，台湾是面对中国资讯战的前线，因此欧洲议会代表团这次到访可能亦都是希望吸取台湾在面对中国资讯战上面的丰富经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劇本殺亦都稱謀殺之謎， 是最近流行于中国大陆同海外华人圈由玩家扮演剧本中的角色，通过探索和讨论来到找到剧本中谋杀案凶手的真人游戏。过去几年，剧本杀的玩家、作者和实体店在中国呈现喷井式的增长，剧本杀不断变换的新鲜内容为年轻人带来刺激感和智力满足感，同时还提供了无可代替的网下社交功能。但是10月27号行业内人士接到政府通知，要求开展自我检查，坚决抵制违规违纪的剧本。业内人士对中国政府近期对娱乐和游戏产业的大力整顿感到忧心忡忡，担心剧本杀行业亦都会步其后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凶手是用烛台铁刺捅死是萧老爷的三姨太，虽然丫鬟已经是护卫，亦都试图下手刺杀萧老爷，但是最后的致命一击出自是三姨太。谜题解开，大功告成，刚好到了晚饭的时间，大家是脱下戏装，用去餐厅大快朵颐一通。从2018年线上小程序开始入门，直到转战实体店， Cookie 已经是有过十几场线下玩剧本杀的经验。他一般集中去几家固定的门店玩萧虎奇案的人民广场就是其中之一。 Cookie 对美国之音说，剧本杀最吸引人他的地方是按照剧本的设计逐渐推理的过程。
他这个本子的设计本身，我就会觉得哇塞，他设计的这么好，
剧本的设计本身你就会觉得他是设计的是这么好，都是大家想不到的内容，然后随着他剧本的深入线索千丝万缕理清楚，就会一步一步去推理，去逼近真相，就会有一种成就感在里面。最完美的一次剧本杀 Cookie 玩了7个小时，他是浑然不觉。他解释说，因为剧本写是非常之好，逻辑以外剧情都非常之丰满，主持人很专业的演出，道具亦都非常之真实，剧本有不止一个凶手，整个项目解决问题的感觉是非常之好，到最后甚至是想喊。2017年中国剧本杀门店的注册数量是仅仅是1000多家，根据美团研究院的统计，到2019年年底，中国的剧本杀线下的井喷式的爆发增长到 1.2 万家。2020年门店规模达到3万家，今年4月进一步上升到45000多家。2019年中国剧本杀农的市场是超规模超过100亿元，同比增长 68%。 2020年受疫情的影响，市场的规模以 7% 的速度递增至 117.4 亿元。市场研究的调查艾瑞资讯甚至是在今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当中，将剧本杀列为是仅次于看电影以及运动的第三大中国人偏好的娱乐方式。艾瑞资讯研究已预计剧本杀行业的规模2022年将会达到239亿元。剧本杀的产业链基本分为是上中下三部分，上游为剧本创作者，中游为剧本发行方，下游就是服务于玩家的实体店或者是线上的 apps。 剧本发行方一般是以买断或者是分成的方式，从剧本创作者那里是获得剧本，然后再以各种的不同的方式提供给下游的门店或者是线上的 apps。剧本杀的火爆甚至是催生了剧本杀编剧训练营，从299元的网课到1599元的线下课不等。根据剧本分发的平台黑探有品的统计，截至2020年底，全国剧情创作者为4000至5000人，而他们当中的成熟优质写手是各大发行工作室争抢的对象。火爆的市场当然逃不过投资机构的火眼金睛，包括业界头号的 Apps 小黑探在内的各种剧本杀创业公司都在陆续获得千万级别的融资。2018年10月百变大侦探 Apps 宣布获数百万元天使轮融资，之后2020年完成了3000万元人民币的战略融资。2019年最早入局的从业者之一的3000世界拿到600万元的天使融资。公司除了覆盖全国178个城市的300多家线下体验店， 業務仲拓展到悉尼、倫敦、洛杉磯等海外城市。在澳大利亞和美國分別取得數學本科亦是商業碩士學位之後，今年23歲的阿四直回到南京創立了就是華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以發行劇本為主業營業業務，全力闖入劇本殺行業。阿四直在澳洲讀書的期間開始接觸到劇本殺，自己從玩家開始越玩越多，成為了所謂的重度玩家，後來發展到對老套的劇本情節開始不滿，決定自己下筆創作。阿四直向美國之音介紹說，桌面劇本殺質量非常之重要，神奇的環節設計可以帶來無以言說的遊戲體驗。
一个好的本子，六个人自己的剧本读下来，一定要都感觉。
阿四直话，比如一个好嘅剧本，六个人将自己嘅剧本系读落嚟，一定系都有感觉。我系主角，如果有一个人读下嚟，感觉诶，我系配角，咁样佢嘅体验就系好差。呢个就系叫做边缘角色，你唔能够有边缘角色。同阿四直一样，27岁嘅一名，亦都系从玩家起步，爱上咗剧本杀之后，决定同伙伴一齐响上海开办门店，正式投入剧本杀大潮。约一年之后，佢哋唔到200平方米嘅门店，已经系购买咗将近100个嘅剧本。
这个如果作为一个创业的话，算是门槛比较低。
一名对美国之音话，剧本杀作为创业，算系门槛比较低，因为你只要有比较合适嘅位置、店铺，然后劇本人員其實就是可以開起來，不像其他的行業創業會有比較高的門檻，但是由於門檻比較低，所以做這個的會比較多。現時有很多個店是虧本，所以要生存下去的話，需要作出店鋪的特色。截至2021年3月，上海劇本殺門店已經是超過500家，高於北京、廣州以及深圳。阿四直對美國之音說，目前國內劇本殺的本子質量是參差不齊，平庸作品佔大多數，但亦都有一些精品劇品，比如是上海最頭部的 M9 門店，一部叫做是《月下沙里葉》的劇本，因為質量極高而且口碑是封頂，令到玩家的预约已经是排到了半年之后。这一类的剧本在一个特定的城市，只是在限定的一家几家的门店可以玩到，是吊到所有是剧本杀爱好者的胃口。剧本杀《萧虎奇案》的游戏发起者 Cookie 和他的一个朋友，剩下的五个参与者都是朋友拉尼的朋友，并不是熟人。曲奇对美国之音说，他见过很多个玩家是出于社交目的的参与剧本杀。
很多的这种脱单群体啊、交友群体啊，都是用这个去打开场。
曲奇说，很多的一种脱单群体、交友群体都是用这个方法去打开个场面，大家一群人，不理是熟悉还是不熟悉，一起去完成一个项目，大家都是为一件事是努力，这种感觉是很好，玩完这个大家的感情就会变深，通常还会去吃饭。剧本作家阿四直是对美国之音说，剧本分为很多种，有硬核的推理劇本，仲有情感本。他认为去玩情感本的玩家里面，大部分都是冲着社交交友的目的而去。根据艾瑞咨询的调查报告显示，劇本杀玩家大约 40% 为是26至30岁之间的年轻人。劇本杀一般起步人数是4至10人不等，所以现实生活当中经常是需要靠同不熟悉甚至是陌生的朋友一起玩。这个亦都渐渐发起了 Z 世代，亦都是大概是90年代末2010年左右出生的人的一种新的社交方式。劇本提供的各种玩家之间的身份是多变，刚刚认识的新朋友立刻在游戏室里面变身为情侣、夫妻或者是仇人、搭档，强烈的互动体验有助于快速社交的破冰，甚至经常擦出爱火花。相衬平台陌上花开，甚至是以亦都输了的角色，但可能会收获到另一半的招来口号，召集网友参加剧本杀形式的相衬活动。20岁的思清就是一年前玩剧本杀的过程当中认识了男友，如今他们搬到北京，虽然因为工作繁忙没有太多的时间继续玩，但是他们身边不少的朋友把玩剧本杀是当作交友的方式。
你脱单交友为目的去 玩去来玩的人的话，
事情对美国之音话，以单交有为目的
来
玩的人仲系唔少，佢唔一定系想系要脱单，要交友，所以佢系进到呢家嘅店就系要玩剧本杀。更多的可能就是接触了店之后进入社群里面，因为要聊天会跟别人有互动，他们这个时候就已经建立了某种朋友的联系，这个可能进一步想要通过线下玩剧本的方式去产生现实当中的连接。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剧本杀成为新社交潮流。刚开店没几耐的一名对美国之音说，他很鄙视通过打本是去认识一些的小哥或者小先生是小姐，因为这些人令到剧本变得不纯粹。资深玩家亦都是剧本作者的阿四直认为，剧本杀具有不可替代的线下社交元素，这个亦都是包括令到他自己在内的玩家迷恋的地方。
市场上面的一些相亲平台的年费呢都要两三万一年的，那你为什么觉得你花一百块钱？
阿四表示他是期待下一场跟他一起玩的一个剧本的是什么人，然后大家是互相加起来，然后大家也都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事实上有很多的朋友都是这样认识的，很多人玩不到另外一个方式能够有这么好的条件，让一群完全不认识的甚至是圈子里面无法交汇的人去互相认识。大家虽然不认识，但是剧本在四五个小时里面能够迅速地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很多人迷恋的就是这样一个的社交属性，你很难在其他的地方是找到。两三年前就开始玩剧本，并且是一直到今日都乐于其中的 Cookie 并不看好这个行业的发展。他说剧本杀就是一阵子的狂热，就好像以前的狼人杀或者是更早的三国杀一样，随时会被年轻人的下一个爱好者所取代。
我非常期待我下一场和我一起玩一个剧本的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们互相加好友。
Cookie 表示，这种社交类的火爆的有点智力的年轻人喜欢的游戏，其实大家看到一波又一波的特别是多，他们好像都有一个生命周期，大概是三五年，火到极致仲会有一个新的形式去替代他，所以他是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长线的发展，它可能在某一段时间会爆火，但是逐渐就会有新的东西去取代它。不单止剧本杀未来的发展前景堪忧，业内人士更加担忧的就是政府可能对剧本杀行业的监管。中国近期对于饭圈以及青少年线上玩游戏的时间的严厉限制以及整顿，令到和娱乐行业沾边的从业人员都如履薄冰，整顿风声已起，只是严厉到在什么地步大家仍然在观望。2021年9月23号新华社旗下的期刊半月谈发表关于剧本杀的文章，说部分的商家为吸引客户赚快钱，推出暴力凶杀内容的剧本杀项目，比如是毒药杀人、枪支杀人、密室杀人等等，有些商家真的在场景设置上面添加恐怖血腥的元素，部分出格的内容超出普通人心理承受度。2021年7月6号中国青年报发文提到，飞速发展的剧本是在监管视线之外的野蛮生长，令到一些图快钱的创作者以及是店家缺少了足够的自律，亦都令到剧本杀行业成为了黄色暴力滋生的温床。开店一年多的一名直言，最近政府监管是非常之严厉。
我们现在一个店铺每个月大概一周吧，都会有一波杀鸡
柴
呀。
平时他们一个店铺每个月大概一个星期左右都会有一波，就是好像警察街道办来店里面是查一次，查下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肯定是要整理这个块的，就是不知道他要搞些什么的程度，但是真的是讲一点什么的血腥暴力的元素都不能够有，一些封建迷信的元素都不能够有，这个剧本杀肯定是就会死，当你的创作没了的时候，这个行业就是死。哈斯直系对美国之音话，佢刚入行嘅时候就知道肯定会有面临监管嘅一日，所以佢亦都早有准备，以电影行业嘅红线为标准，尽量小心避免。就响10月27号，包括佢在内嘅从业人员通过大家都使用嘅平台小黑摊，收到一个内部嘅通知，要求各个从业者开展自我检查，坚决抵制违法违规剧本，通知语言不畅，但系堪比系抽咗一棒。但是除了监管可能引发的打击，阿四直认为剧本杀行业不理怎样都会有很快面临着一个的寒冬期。
他被冠上了一些不配现在 体量的一些。
阿四直表示，因为呢个行业不配现时嘅体量，好多人话佢系风口，好多人话佢系造富，好多人系涌入呢个行业，数量喺度膨胀，但系客人佢系未有变得咁多，大家都响里边系卷，好多个店系打交恶战，倒闭一批又一批。当大家意识到呢个嘢嘅时候，或者有一个非常之庞大嘅倒闭潮来临嘅时候，资本亦就系唔睇好，咁样整个行业就会经过一轮嘅洗牌。呢一年嘅洗牌大概就系明年、明年中，或者系苟延残喘到明年底。但系剧本杀唔会消失，佢会经历过寒冬之后缓慢咁复苏。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江振华盛顿报道。
华裔中国文革史研究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图书馆教授宋永毅出版新书《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说，从对大量已经有材料做出分析，就是旧材料新分析，他发现当年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十余人中，至少有三人是医生诊断的心理疾病患者，他们是毛的接班人林彪、毛的夫人江青，还有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更不要说毛泽东晚年的恐惧症、偏执人格、对人的无端猜疑等。宋永毅又说，他的新著就是从他们的非理性思维和他们的心理疾病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文革决策。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在10月29日出版，全书总共517页，分九章，其中六章分析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六位文革领导人，三章论述政治夫妻、文革与土改暴力对比、文革产生的异议思潮和群体。该书引述了近50部中文资料、汇编和著作、6部英文著作，其中包括宋永毅本人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和李志衰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该书由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大讲座教授陈永发和原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文革研究专家徐有余作序。这本书用心理的方法，宋永毅写着，本书用心理学的方法透视了毛泽东的情欲和私生活，但他又表示研究的聚焦并不是收集八卦新闻，而是为了揭示为人忽略的重大政治现象背后的私生活的因素，以及毛泽东的情欲又怎样戏剧性地对峙了文革进程的风云变幻。书里面讲到了1961年发生的窃听事件，毛泽东的车队到了山东，毛泽东和女友在火车上面乱搞，结果负责窃听的警卫员就跟这个姑娘倾起偈，说刚才你跟毛主席讲了什么话我都要知道。这位女友大吃一惊，她就说了给毛泽东知，毛泽东大光其火，说你们现在就要好像克鲁晓夫这样对待她了。虽然所谓窃听原本是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为了及时了解毛的所思所想而变紧跟毛而做出的一项对毛进行录音的正式的决定，但是因为偶然涉及了毛的私生活而引起他的暴露和猜忌。虽然当时中共中央的一线领导人向毛泽东解释这样做是想留下毛的谈话的资料以后好写党史，但是毛泽东认为他是从现在开始准备克鲁晓夫式的黑报告了。宋永毅引述毛的私人医生李志衰回忆录之中的话，讲这件事立刻引发了两个变化，毛和刘等人的关系向敌对转化，以及毛贴身工作人员从50年代的男卫士群体变为60年代的女友群体，从此毛更加相信女友才会告诉他听真实的情况。窃听事件的直接负责任者，时任中共中央弹弓厅主任的杨尚昆，在文革之中成为首当其冲的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成员被打倒。 威斯康辛大學教授、中國文革歷史詞典共同主編郭健對此評論話：竊聽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講明毛澤東出於無端的猜忌，甚至恐懼擔心身後會有掘墳人，於是文革的頭號打擊對象劉少奇就得了一個中國黑路曉夫的稱號。郭建話：1958年的大躍進導致前所未有的大饑荒，毛澤東由此退居二線，同時又不甘大權旁落，要奪回失去的權力，因此發動文革。這些可以說得是他的理性的決策，但是他的非理性的多疑猜忌甚至妄想未必不是文革啟動的重要的因素。宋永是在書裏面分析了1967年發生的513事件，一場發生在當時北京軍隊機關群眾的組織老三軍派和新三軍派之間為了演出而進行的武鬥，前者是保軍隊當權派的保守派，後者是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周恩來當時主張雙方聯合，從全國的權力格局上面來講，亦都在以江青為代表的文革派和林彪軍人集團之間建立了必要的政治平衡，但是這個微妙的平衡被毛自己打破了。他又寫著說，因為毛當時的女友有名空政文工團的女演員是老三軍隊，他們向毛哭訴受到造反派的打壓，於是毛心痛地說，他們不要你們，我要你們，他們說你們是保皇派，你們保的就是毛澤東，而他就是那個王。宋永毅又說，因為有毛對這些通天女友的承諾，林彪出來公開支持保守派，而此後林彪代表的軍人集團就從江青代表的中央文革派手裏面奪過了對群眾運動的指導權。按照毛澤東對文革的立場，他應該支持造反派的，應該反對保守派的。文革研究者徐有餘說，但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性慾和情慾，其實毛澤東在政治上面做了一個意乎尋常的決定。如果用正常的政治鬥爭的思維來到理解的話，毛澤東是不應該這樣做的，或者表態應該是相反的。結果他做了這樣的表態，只能夠用他的任意性、隨意性和性心理才能夠加以解釋的。宋永毅在書裏面分析的另外一個例子，說明無是由於女友因素的影響對重大戰略問題的立場。1974年毛澤東針對周恩來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江青捉住了葉劍英等軍隊老幹部搞特權，將子女送入部隊的行為大批走後門，並且細緻成為運動的一個重要的內容。葉劍英迫於壓力寫信給毛澤東檢討自己的嚴重錯誤，但出人意料的是毛批覆反安慰葉，他說開後門的亦都有好人，從前門入來的亦都有壞人。後來毛承認他這樣說的原因就是走後門的人他自己亦都是一個，他送了幾個女仔去到北大上學。徐有餘說，這是一個非常不講道理的盲環的指示，使到這個運動一下就戛然而止，使到葉劍英這些對開後門要負實際責任的人一下子就被解脫了出來。這兩件事都是毛澤東為了自己的聲譽，實際上是在自己的政治利益上面是做了妥協和讓步。如果不知道這種背景的話，對毛的戰略部署的任意性和混亂性就不可理解，知道了原委才理解。徐有餘對美國之音這樣說的。德拉瓦州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程影雄表示，宋永毅通過對文革前後毛和周圍一些地位並不高但是跟他的關係十分密切的人物，尤其是青年女性的關係，為文革之中的一些撲朔迷離的重要歷史事件做了分析和合理的推測。程影雄說，揭露這個事實不單止不會導致歷史認識之中的不可知論，反而在更大的範圍和更深的意義上面揭露毛澤東體制的一個重要現象甚至規律，在正常政治生態之中是偶然性的個人的因素，在這個體制下剛剛成為了規律，這些也是共產黨中國政治悲劇的根源之一。程影雄認為，宋永毅身處開創了一個重要的研究的領域，從對領導人個人因素的論述的開始，使到他們看到在極權體制之下領袖個人的作用由於體制的 極權性質同個人的集權地位而被放大了，所以在共產極權體制之下，領導個人的精神、心理和生理狀況對政黨和國家的影響要遠遠大於在自由民主體制之下的類似的關係。宋永係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萌生寫這本書的念頭是始於20年前，1999年到2000年他到中國去收集文革的材料，結果被國家安全局扣留了，說他做間諜向海外提供情報。在4个月監視居住期間，那些辦案人員和看守最感興趣的就是文革期間領袖人物的私生活，所以他當時就產生了一個想法，就是說這個真實的文革，那些領袖人物的非理性的思維，他們的精神狀態怎樣對文革的決策發生影響，這個大概就是寫這本書的來歷。毛澤東發動的文革癱瘓了幾乎所有中共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機關，打倒了幾乎所有共產黨第一把手。宋永毅認為這種瘋狂舉動和毛澤東被害妄想症不無關係。他又說，毛澤東生前一直說有人要搞政變，他研究了多年的政變，林彪在他的五一八講話之中說了，但是誰要搞政變呢？何龍要搞嗎？劉少奇要搞嗎？彭真要搞嗎？文革過去了55年了，插下來並沒有人要搞政變，這個都是他自己想像出來的，但是噩夢一定貫穿到他的晚年。當然林立果是搞刺殺，但是這些都是被毛的妄想症逼上梁山的。郭健認為毛在文革一開始首先打倒的所謂彭羅六洋反黨的集團，就是出於毛溪之談的陰謀論，這些也都跟領袖毛端的猜忌和多疑有關。他又說，從慣於揣測毛澤東心思的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面講的是政變經歷到看，毛澤東甚至懷疑這些人要發動政變。郭健說，於是毛決定遠離北京，躲在上海，是一個他認為安全的地方，遙控北京的局面。你說這個被稱為文革的第一戰役，並且推出文革綱領性的文件五一六通知的事件，裡面有多少非理性的因素，所以他認為宋永毅先生的研究角度很有意思，有新意，有啟示性。毛澤東發動文革，從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破四舊，發展到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關鍵一步是毛澤東在1966年8月4日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將劉少奇、鄧小平打成黨內資產階級司令部，將文革鬥爭範圍和對象擴大升級。在宋永毅看來，這種急劇升級並非按照計劃行事，而是與毛澤東隨時會失控的偏執性人格有關。這個源於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面他們的一個內部的討論，就是毛指責劉少奇在北京搞專政派工作組等，實際上對劉少奇的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都是得到毛的同意的。咁劉少奇被迫回應話要堅持原則，五不怕等等，毛立即大光其火，非常衝動，話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然後就寫了這樣的一張大字報。宋永毅又引述袁世仁邦不光指袁上海寫作班羅斯鼎負責人朱永嘉在對文革進行反思的時候說，毛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是在度存在心理障礙的狀態之下寫出來的。朱永嘉說，毛作為文革運動的領導者，他那時候的思想情緒始終處於非常激烈的爆發狀態，在這種情況之下，人往往會失去理智，失去對自己的控制。由於毛的地位特殊，誰也沒有辦法去緩衝雙方情緒的衝撞，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做出的決定，怎麼可能保持客觀公正的態度呢？文化革命在起點上就打上了偏激的情緒。宋永毅對毛江夫妻關係進行的分析認為，江青干預政治實際上是首先是他在毛的私人情慾之中失寵的結果，毛在外面不斷升級的沾花惹草傷害了他原來就十分之敏感的女性的自尊，加劇了他對於隨時可能失去合法夫人地位的心理的恐懼。李志衰在回憶錄之中寫著說，毛的私生活 外人听闻他一贯将女人作为玩物，特别是到了晚年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他并没有其他的娱乐，玩弄女性成为他唯一的乐趣。宋永毅又说，江青为了消除这种的恐惧，他渴望通过在政治上充当无的得力打手，不断夺取权力，来到同无保持长期利益一致的政治夫妻的关系。书里面引述李志衰的回忆录，就是说毛刚谈到一次话，有了协议，毛要刚不要过问毛的私生活，代价是毛在政上面提拔和保护刚。宋永毅又说，1958年江青曾经被中国一群最出色的神经心理科医生诊断他有多种人格和强迫症，这些医生建议毛泽东应当要江青去参与文艺活动放松放松，结果江青就成了文革的旗手了。文革之中，江青利用中央文革领导人的身份疯狂迫害，从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到30年代文艺界名人等他眼里面的所谓的仇人，而他的行为歇斯底里程度很难用正常人的状态加以解释。宋永毅写着话，美国作家维特克在访问江青的时候发现，江青掌权之后所展述的文革政治动机和起源的故事，一半出于想象，一半出于真实。江青在文革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文革派四人帮的首领，他在被逮捕之后的审判之中公开承认他就是毛主席的一只狗。宋永毅又说，在毛的夫人参政的鼓励之下，毛和江青这对政治夫妻在文革之中演绎了夫妻政治，而江青对夫人参政的热情甚至直接导致了国际后果。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和太太在1989年人民起义之中很快被枪毙了。为什么杀了他的太太？来自罗马尼亚的英文材料说明，1971年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夫人伊琳娜·齐奥塞斯库访问了中国，和江青谈了很久偈。江青为他出了主意，说夫人要参政，伊琳娜回去之后很快就成了政治局的委员，成为党的第二把手，跳到前台做了很多迫害人民的同干部的事情，造成了他的民愤比齐奥塞斯库重大。起义的时候马上就将他枪决了。当被问到他的身处的现实意义的时候，宋永毅说，独裁者有共性亦都有个性，但是共性往往大于个性，尤其是有一个新的独裁者公开说他崇尚一个旧的独裁者的政治路线和政策，亦都就是说他要对旧的独裁者进行模仿，这个相同点就更多了。宋永毅又说，习近平多次表示对毛的非常的崇拜，目前已经叫他习习东了。习近平正是走向一个他要成为中国人民伟大导师的道路上面，他走得很急。习近平要模仿毛泽东搞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他废除了邓小平在文革之后建立的集体领导和最高领袖的任期制，他和毛一样要做终身领袖。他已经21个月没有出国，他隐蔽在中南海，这个风格和毛很相似，毛就是制造神秘感，深居宫中。宋永毅又说，习近平对毛泽东的模仿是对文革很多政策的召唤和死灰复燃，所以他说文革研究处于低潮，但是文革作为一个政治形式和政治运动在中国就是高潮。你去看一下韶山几万人在毛像前面顶礼膜拜，真是这个文革从来并没有离开过中国。徐有余认为，宋永毅新书的现实意义在于中国领导人的非理性决策仍然在度继续，很多镇压、很多不得人心的事件、很多倒行逆施的事情，其实不做对他们更加有利，结果这种事情偏偏就发生了。他又举了中国私营企业家任志强因为批评习近平的言论而被判刑18年的例子，如果他们将统治者想象成高度理性、精于计算的话，就使到很多事情没办法解释了。郭建认为，宋永毅的新著的现实意义在于，不单止毛所指的循迹仍然在当下的中国继续，而且目前的中国正是向中共中央曾经否定过的文革倒退，始于万岁年代的个人崇拜逐步抬头。今年出版的《简明中共党史用》5页篇幅《文色文革》， 用將近六十頁嘅篇幅歌頌習嘅時代黨政軍嘅核心修改憲章，使到自己能夠終身連任。中央內部嘅權力之爭亦都越演越烈。宋永毅先生嘅新作，一方面係對歷史做出新嘅展述，另外一方面亦都為當下嘅中國提供一面鏡子。郭建華，以上係美國之音方冰紐約嘅報導。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在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領導人峰會中宣布，中國正式設立三江源、大熊貓、東北虎豹、海南熱帶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國家公園。人民日報十月二十號進一步報導了提及2025到2035年的生物多樣性總體目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月十二日以视频方式出席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他在主旨讲话的时候指出，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保護面積達23萬平方公里，涵蓋近30%的陸域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種類。此外，中國亦都將會率先出資15億元人民幣，成立昆明生物多樣性基金，支持發展中國家生物多樣性保護事業。一片分布從西藏一直到海南的首批國家公園，據中國媒體報導，是體現了高起點和嚴要求，向住建立系統的國家公園體系邁出了堅實步伐。報導並指出，第一批國家公園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具有典型的生態功能代表性。而位於青藏高原的三江源國家公園是中國三條最重要河流長江、黃河、澜沧江的發源地，被譽為中華水塔。在2016年先行開展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建設，日前正式成為首批國家公園，將成為生物多樣性的重要中心。又如涵蓋四川、陝西和甘肅三省的大熊貓國家公園，以及位在吉林和黑龍江交界處的東北虎豹國家公園，是守護大熊貓、東北虎、東北豹等珍貴瀕危野生動物，以及以這些奇難物種為散戶種的重要生態系統。海南島擁有儲存完好的熱帶雨林，是海南黑冠長臂猿在全球唯一的分布地。武夷山國家公園除了擁有全球最大面積的中亞熱帶森林之外，亦都是珍稀持有野生動物的基因庫。在全球從事動物保護運動的國際人道協會中國政策顧問，同時都是美國休斯頓大學東亞政治學系副教授李堅強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指出，上述國家公園其實都已經試行了一段時間，成效良好才會繼續推廣。他又表示，中國過去40多年來經濟高速發展，將環境生物多樣性暫時放在一邊，目前回過頭去看，發現有不足之處，如今已經認識到同大自然和諧共存才是永續發展之道，所以才會將生物多樣性保護寫入19大國家發展規劃裏面，提出青山綠水才是金山銀山的指導思想，變成國家發展戰略的一項政策。他認為，中國是從政策意識上面認知到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並且想藉此機會推動中國日後的經濟轉型，從以前高度依賴資源的發展模式轉型為生態友好模式。
保護方面來說也是值得讚揚的，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步，很重要的一個邁開的一個步伐。
李堅強說，所以說中國到了目前能夠開始將精力資金放到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方面來說，亦都是值得讚揚的。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很重要的一個邁開的步伐。不過，台灣海洋生物博物館特聘講座教授嚴宏揚有不同的看法，他以自身到武夷山參加學術會議的經驗對美國之音說，中國表面上講的是保育和實際上做的其實是兩回事。他說他們參加的會議晚宴有一道龍鳳鬥料理，他問龍和鳳分別是什麼，當地官員跟他說是龍是蛇，鳳是雞。嚴宏揚一聽 覺得雞可以飼養冇問題，但蛇喺邊度嚟嘅咧？官員話係武夷山竹嚟噶。嚴宏陽吃驚咁樣反問話：武夷山唔係俾聯合國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咩？點能夠去捉蛇咧？官員回答佢話：嗰邊啲蛇食唔完噶。嚴宏陽話：由此可見，中國人嘅想法裏邊，野生動物係食唔完噶，而且全世界從事生物研究嘅人都知道，中國人吃野生動物係出咗名不眨眼嘅。因此佢認為，習近平宣布成立第一批國家公園，只是為了國際形象做一個樣板，就好似習在聯合國說要減碳，亦都是因為中國是世界上的排碳大國，所以為了想在國際舞台上面被人認可，因而必須做出這些動作。以上是美國之音陳君台北的報導。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